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5月4号到5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各地学员庆祝2016世界法轮大法日。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2016年5月7号，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圣路易森林公园的练功点集体练功，庆祝即将到来的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8号，来自大洛杉矶地区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在游客如织的圣莫尼卡码头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第17届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岁华诞。美国首都庆祝法轮大法日，政要褒奖祝贺。2016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65岁华诞。5月8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家广场，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华府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表演了舞蹈、舞龙及乐器演奏，恭祝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旧金山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016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65岁华诞，普天同庆。5月7号，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厅广场，恭祝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与旧金山民众分享喜悦。
台北庆祝513，台北庆祝513，大陆游客三退。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2016年5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中山公园喷水池西侧广场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大型集体练功、大法红传摄影展及反迫害真相图片展等。美丽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及游客的目光，很多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有的拿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后马上仔细阅读，有的民众情不自禁地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跟着比划功法动作。许多大陆游客经过法轮功的真相图片展示认真阅读，许多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后现场声明三退。
阿根廷总统祝贺神谕演出成功，最大媒体极力推荐。美国神谕巡回艺术团于2016年5月3日星期二莅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在欧普剧院为当地观众带来4天5场的精彩演出。在他们抵达该市之际，神谕在阿根廷的主办方收到来自阿根廷总统府的信件，该信件转达了马克里总统的祝福，他祝愿神谕艺术团在阿根廷逗留期间取得最大的成功。5月3号，阿根廷总统府礼宾司司长卢卡斯致信神谕在阿根廷的主办方，信中说他代表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对于邀请总统到欧普剧院观看神谕演出表示感谢。卢卡斯在信中说，遗憾的是总统无法成行，但他想向所有主办方工作人员、舞蹈演员们和音乐家们表达他的支持之意，祝愿他们在阿根廷逗留期间取得最大的成功，请接受他的特别关注与敬意，卢卡斯说。
神谕函主办方青瓦台请愿谴责中共插手内政，针对韩国 KBS 剧场在中共施压下取消原定于5月6号到8号在首尔上演的4场神谕演出。神谕韩国主办方6号下午前往韩国青瓦台请愿， 希望韩国总统朴槿惠了解事件真相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受中共干扰，履行合同。申运主办方谴责中共干预韩国内政，侵害韩国国民的艺术自由，将给国家和民族留下无法挽回的污点。申运主办方并披露，今次中共使馆向 KBS 电视台发出的公函居然没有盖公章，但法院却将其作为呈堂证供。申运主办方以及数十名韩国民众在韩国青瓦台附近拉起横幅，宣读声明请愿，并向总统递交请愿信。申运韩国主办方发言人吴世烈批评 KBS 屈服于中共大使馆的压力，单方面取消合同，这是大韩民国前所未有的，也是让韩国人感到非常惭愧的事情。这是践踏韩国的文化、法律，希望韩国官员能遵照法律，公正地办事。
我字少一撇，作者书醒。我这一个字看似简单，可含义却复杂。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人格结构分为三大层次，本我、自我、超我。他认为本我是最低层次的需求，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组成，是无意识非理性的，既是人们常说的原欲，遵循快乐的原则。自我处于中间层，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用以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遵循现实的原则。超我位于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用于抑制本我的冲动，并对自我进行监控，追求完善的境界，遵循道德原则。那么人们生活中口口声声提到的我，究竟是哪一个我呢？看看人们每天的生活便知道，匆匆忙忙地上班过活，下班后又庸庸碌碌地吃喝玩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混日子。在这些混过去的日子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所选择的每一种娱乐方式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感官的快乐。大多数人工作不是因为自己热爱，而是因为要混口饭吃。敬业不是因为有责任心，而是怕领导督察。起床不是被梦想叫醒，而是需要闹钟反复吵闹。生活不是源于对生命的热爱，而是迫于生存的无奈。所以现代社会的人最可怜与最痛苦的不是食不果腹，而是精神空虚，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便是物质文明发展过快而精神文明跟不上的畸形结果。当下的人们似乎都很忙，忙着工作，忙着娱乐，忙着挣钱，忙着花钱。我身边的很多人几乎除了上班之外的时间都忙于各种应酬和聚会，一天基本模式大概就是醒来、上班、娱乐、睡觉，周而复始的这种生活，忙于各种欲望之中，已经很少有人静下来欣赏一下自然美景，更别说反思一下自己活着的意义了。现在有很多人热衷于旅行，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年轻人向往自由，可以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文艺气息，年老的人时间多，可以借此打发时间，但不知道他们是否体会到了旅行的意义。有很多人似乎都是为了旅行而旅行，因为空虚而旅行。到了一个地方，换个环境吃喝玩乐，拍一组照片做见证，证明某某圣地我来过，然后继续回归自己那种无味的生活。有位哲人说过，大自然是最伟大的魔术师，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便能从自然规律中体悟出人生的哲理，从而扫清自己心中的尘埃。所以中国古代有很多山水田园诗人，才能够寄情于山水，塑造出完美的意境。所以也许旅行真正的意义是借助自然的力量，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平静，从而自省。而这股自然的力量也只有专注地投身于自然去欣赏才能得到。由此可见，当下很多人活出的我都仅仅是停留在本我与自我两个不算高级的层面上， 所以便无法感知超我的快乐。中国的文字奇妙无穷，如果把我字的第一笔撇去掉后，就会发现我字变成了找字。我是一个名词，表示自己，完整的我是知道自己全部的生命，全部就包含了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存的答案。找是少了一撇的我，是一个动词，表示正在寻找的过程，而所寻找的就是生命中那最关键的信念。找到了就是一个完整的我，就能回归本真的自己，就能体会超我的快乐。找不到就只能在迷茫与空虚中混混度日，终其一生。西方的宗教中，上帝把人称为迷途的羔羊，大意也是如此吧。羔羊本身就弱小，如果在迷途不知返的话，就更为可怜了。每一个我，你生命中的那一撇找回来了吗？
回忆妻子聆听师父讲法传功的神奇经历，作者董红。感谢恩师慈悲传宇宙大法救众生，见证法轮大法神奇和美好，证实法轮大法好。我叫董红，很小时候我就想找正的神仙师父，向神仙师父学正法、学本领，有一个金刚不坏的、没有病的神的身体。因为我体弱多病，家里是高干，也生活困难。我从小就想像神仙那样慈悲善良，心纯正，与世无争，善待众生，济世救人。我明白菩萨神仙能使人心向善，除恶扬善。1993年12月，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我们不认识，他叫彭德明。德明劝他的朋友学法轮功。彭德明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的天机。我学法轮功明白了，人要修炼就修炼正法，人如果修的不是正法，就会害己害人。我以前练了很多功，因为练的不是正法，所以越练病越多，最后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请两个人伺候我。我造了无数罪，花了很多钱治不好，丈夫从加拿大寄回昂贵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天天病痛和药伴随着我，活得生不如死。我听说法轮功师父给真心想按真善人法轮修佛大法修炼的人清理身体治病不要钱，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很多国家政府百姓都称赞法轮大法是对社会家庭和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德无量的高德大法。很多病人，连瘫痪的病人，当场都被法轮功师父治好了，法轮功师父没要一分钱。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请法轮功师父去办班。我这次参加的是法轮功在合肥的第一次讲法传功班。前面几天我没想修炼，我就想瘫痪好，可我还是瘫痪。最后一堂课，师父说，不是原话，真善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正法修炼。你真想按真善人法轮大法专一修炼，我给你清理身体，净化身体。你想治病，你可以到医院去治病，你可以退钱，你们报名的钱是主办单位收的场地费，我不要你一分钱。法轮功义务免费交功，这里只要你真修真善人法轮大法，重德重心行修炼。我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才能练功。人按真善人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真心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专一修炼法轮功的人。我真心动着一念，我全身动了一下，我感激的眼泪哗哗流下来，止不住。我明白的一面知道，师父的法身给我清理了身体。我记得这时师父说，不是原话，刚才有人真心想专一修炼法轮功， 按真善人大法修炼返本归真，我给你们清理了身体，我帮你们把病清理了。现在大家站起来，我帮你们把体内的业力场从身体里打出体外，你才能够修炼。我叫你跺左脚，你就跺左脚，叫你跺右脚，你就跺右脚。我不知怎的就站起来了，抬起脚跟师父口令跺下去，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我当时就是感激的哭。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复元神看到了，复元神也是我的一部分身体。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力了，我能抬脚跺脚了，我没病了。身边的学员感激地说着他们也没病了，有的看到师父的法身，有的看到师父发出法轮给学员调整身体，有的看不到却感到法轮在转，有的感到很强的能量。我感激的一个劲儿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师父没要大家一分钱走了，我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人都走光了，我意识到天天背瘫痪的我来参加学习班，背来背去的人没来接我。我想起师父教我们修心性重德，工作人员要下班，我别影响人家，我得离开。我记住师父说的法，好坏出自一念。我想我学法轮功我没事儿，我刚才站起来了还抬脚跺脚了，该来接我的人没来接我，这正是我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我自己走出去，如果我跌倒了，我谢谢师父把要我命的难分成小块让我还，那样我的难就小了。遇到不高兴的事儿、吃苦的事儿都是好事儿，都是消业去难，难越来越小，真好。真谢谢师父告诉我修炼的法理。我越想越开心，我就这样回想着师父讲的法理，走出了会场，打出租车回到单位。我家在四楼啊，我就这样自己走回家。我敲开门，全家人包括请来的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激动地哭了，都给法轮功师父法相磕头。邻里单位和同事朋友都知道了，都为我高兴，都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修心重德，不杀生，与人为善，法轮功使人心向善，法轮功真好，真是功德无量的高德大法，很多人都要学法轮功。你看瘫痪的我现在行动自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身边天母开的人看见师父法身是佛的形象，帮我清理了身体，师父没要我一分钱。我听说你也学了几个气功，现在练的也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了。我现在知道是因为你学的不是正法导致的。我现在专一学法轮功，你也学法轮功吧，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学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大法规定义务免费教功，不求名利，只积功德。人们都称赞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法轮功好，是救度人的正法。法轮功教我们按照真善人修心，从做好人做起。我修真善人法轮大法，我是真心为你好，所以我劝你来学法轮功，学正法，修得无病，修到高层次。我学法轮功后知道，法轮功也称为法轮修佛大法，也称法轮修炼大法，也称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当今唯一的红传于世的渡人救度众生的正法。法轮大法是亿万年难遇的24小时法炼人的性命双修的救度世人救度众生的唯一正法红传于世。你来学法轮功你就知道了，法轮大法规定义务免费教功，教人按真善人修心性，修善重道德，做一个符合真善人的好人，一个去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正法修炼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心性，与人为善，忍让重德，宽容，不杀生，不打胎，不自杀，不抽烟喝酒，不做坏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轮大法24小时法炼人，真正专一修炼法轮大法的人，
24小时都在一边修炼一边延长生命。法轮大法使人很快修得无病，修得长生不老，走出六道轮回转生，修成正果，修成正神，这是亿万年难遇的机缘呐。因为天定只准人修炼正法，而人身体在六道轮回中几百年上千年才有一次当人的机会。我们有人体，又有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红传于世间，能学法轮大法就是亿万年难找的难得的修正法的机缘呐。而且你看，瘫痪的我学法轮功几天，当我把我的心摆正，真心想要专一真修法轮功时，法轮功师父没有动手没动脚，是瘫痪的我当时就好了。法轮功师父有无数法身形象，和真佛一模一样，很多开天目的人都看见了。真的，世上每个人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说，人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不能算练功人，只有真修正法才能达到去病，才能长功。你看瘫痪的我现在行动自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法轮功性命双修，我才练法轮功十几天，肌肉萎缩的我新的肌肉都长出来了。你看原来皮包骨头的我，现在人家都说我的脸白里透红，像红富士苹果。我听得入神，我听明白了，法轮大法是24小时法练人的性命双修的正法修炼，义务免费教功，教人按真善神修炼心性，利国利民，真是功德无量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能使人修得无病，长生不老，修成正果，走出六道轮回转生，修得神体。法轮大法太好了，修炼法轮大法太神圣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学的，我要修炼法轮功。我告诉他我想学法轮功，他说，我现在知道法轮功师父是真佛转世，有很多学法轮功和没学法轮功的人都看到了法轮功师父金光灿灿佛体，有的比天大。法轮功师父是传正法救度人救度众生的，他只管专一真修法轮功的。法轮功的书是真正佛经，每个字背后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人和众生的一丝一念，过去现在和将来，法轮功师父都知道。法轮功师父说了，佛度有缘人，不是原话。你想学法轮功，你找师父去，我不能教你。我知道师父答应了，明年四月会再来合肥办班。师父知道将来，让准备四五千人会场，我参加的第一个班才100多人。法轮功好，传得很快，会有很多人来学，你要早报名，别报不上名。就这样，我等到1994年4月开始，到1994年12月，我参加了合肥、郑州、济南、哈尔滨、延吉、广州六个法轮功讲法传功班和郑州报告会。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24小时法练人的佛法、天法、宇宙大法。因为我明白修炼正法，修出六道轮回，修成正果，是生命转生成人，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二，大法弘传，众生沐浴在法轮佛法弘传的弘恩浩荡中。一，合肥班。1994年4月一天下午，答应帮我报名的他告诉我，他自己报了名没帮我报。没出过远门的我当时一路问一路找，找到法轮功报名办公室，交了20元报名费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当时就给我一张有我的照片盖有法轮功图形及李洪志大印的法轮功学员证。接待当时报名的人说，报名费是举办单位要的场地费，法轮功师父还希望举办单位收费再低些。我知道其他什么功，一场报告会近2个小时，报纸登的是最低票200元。法轮功师父坚持义务讲法传功，9天班加1天解答问题，每天讲2个多小时。法轮功好，教人按真善人修炼做好人。你到练功点去，一分钱不要， 专一修炼法轮功，效果一样。1994年4月15号，我带着学员证，以无比尊敬的心情，第一次聆听师父讲法。我感到了法轮大法无比庄严、慈悲、神圣。在学习班上，大家都静静地听法，没有人说话。大家心灵被真善神大法净化，道德在提升，静悄悄地由部分人上课前抢椅子坐，到很多人坐地上，把座位让给别人。人们脸上露出了祥和，眼里流露着善良。学习班上，师父为鼓励大家精进实修，不动手不动脚就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清理身体和开天目。从此我经常看到透明和彩色的旋转的法轮，我身边的人有的说看见飞转的法轮了，有的说看见师父庄严慈悲的金光灿灿的佛像，有的说看见师父身后的山水楼台亭阁，有的说身体真的没病了。我就感受到一种无比慈悲、纯正、祥和、很强的能量场。师父不仅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去病，还让大家站起来，让大家跺左脚、跺右脚，给大家清理身体，把人体内的业力场打出去，达到奶白体状态后能够修炼。体弱多病的我和大家一样，真真切切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师父还让大家伸出手，感受法轮在旋转，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到法轮时时在转。当时我常常想着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我真真切切体会到法恋人。我走路总是不沾地，轻飘飘的。我学法轮功没两天，一天练完功回家，躺在床上连人的被子都飘了起来。学习班上，我再次亲眼见到又一个用担架抬来的瘫痪人，对师父诉说想要专一修炼法轮功，请求师父救他。师父慈悲地说，你站起来呀。他一开始没悟过来，还躺在担架上。旁边的学员说，叫你站起来，还不快站起来。他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腾地站起来了，在讲台上跑给大家看，感激地哭着对在场的四五千人说，大家看啊，我站起来了，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我原来不知道想长功、想提高层次得有正法指导，修正法才能达到无病，才能提高层次，才能往高层次上修炼，修出三界，不在无形中，甚至能修出六道轮回，得正果，修成正神。我也不知道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的天法，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中，这辈子我忘记了我上辈子修过没修成，所以这辈子带有上辈子修的一点特异功能。我想长功，想不在六道轮回中，但我不知道得学正法，修正法，也不知道什么是正法。我以为用功能给人治病是做好事，能长功，可我每治一个病人，我的功柱就掉下很多，功能少了，还大病一场。人家夸我有本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给人治病，我的功柱掉没了，功能也没了。我大哭，哭天天不应。我治的最后一个病人是瘫痪小孩，我把他治好了，我回家就瘫痪了。我没脸见人，也没人能帮我，生不如死，不知咋活。我听说法轮功也称法轮修佛大法，是万年难求难得的正法，很多瘫痪难治的病学法轮功都好了。我要学法轮功。我们找啊找啊，因为我想病好，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很多城市，没找到师父。我遇到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每个人的一丝一念法轮功师父都知道，你真想学法轮功吗？为什么师父在全国各地办班你找不到呢？你怎么不悟呢？你的心是想病好，你的心不是想真修法轮功。我记得法轮功师父说过，不是原话，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不能算练功人。我不知道法轮功在哪儿办班，我们很多学员悟道，欲正其心，贤成其意。
你真想修炼法轮功而不是去病，你就能找到法轮功学习班。我把心摆正，真心想修炼法轮功，结果就有人告诉我们法轮功正在合肥办班。所以今天我们找到了法轮功学习班，找到了真法正法，真正的法轮修炼大法。我找到了传正法的师父，我听到了师父讲的真善人宇宙大法，我得正法了。大家看看，师父使我站起来了呀，我能修炼了，我能修炼正法了。大家看呐，这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告诉我们真善人法轮修炼大法。师父什么也不要，师父教给我们按照真善人宇宙大法修心，重德，不杀生，与人为善。师父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们一定会好好按大法修炼。我会用亲身经历转告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师父好，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高层次修炼的大法，正法，法轮大法好，我得正法了，我站起来了，我没病了，我能修正法了。在场四五千人无不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幸福流泪，经久不息的掌声久久回荡着。学习班结束时，我望着伟大慈悲的师父想，我一定真修大法，修得正果，到法轮世界与伟大慈悲的师父在一起。我从人群中走进师父，问师父怎么攥拳是空拳。师父攥空拳给我看，耐心教我。大家和师父在一起感到无比的幸福，问这问那，师父一一给解答。我问师父，我能否和师父握手？师父伸出有力温暖的大手与我握手，一点架子也没有，以善感人，以德服人。有学员请师父签字，我也尊敬地请师父给我的中国法轮功经书签字，师父给我们一一签字。之后我们分组与师父合影，我与师父合了两次影。我想起师父说的，不是原话，你得法了，还有人没得法呢，你宣传不宣传这个法，你维护不维护这个法，你弘扬不弘扬这个法，将来同化不同化这个法，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认识到这些是真修大法人应该做的。学法轮大法后，我告诉很多亲友，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性命双修，24小时法练人，义务交工。因为法轮大法师父好，师父正，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正法。我想继续聆听师父讲法，想让更多的人得法。我认识到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修大法，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好，因为法轮大法好。二，郑州班。1994年6月11号，我带着女儿和她爸爸和她奶奶参加了郑州风雨体育馆法轮功报告会和传授班。报告会在一个旧的体育馆，我们进入会场，见几个人坐着不是法轮功动作，他们的表情动作古怪，散发的阴森的场，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做不好的事。听有人说他们是奉他们师爷命来斗法的。我知道师父的正法的场正一切不正的，我想他们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的真糊涂，法轮大法是正法，他们好坏不知啊。师父来了，给在场的人讲法。过了一会儿，忽听窗外狂风大作，窗户被刮得乒乓作响。师父看了一下四周，让人把窗户关上，继续讲法。不一会儿，场内停电了。师父看了一下四周，来电了，师父继续讲法。没过一会儿，只见外面非常昏暗，场内灯灭了，场内暗得很难看清身边人的脸，就听见体育场房顶扑扑咚咚响的，使人很难听清师父讲法。窗外下起了大冰雹，狂风带着冰雹砸得体育场房顶扑咚咚像打鼓一样，房顶像要塌了一样。狂风夹带着一些冰雹从窗外飞射进来，
有几个鸡蛋大的冰雹砸在孩子奶奶身上。很多人知道魔在捣乱，担心体育场塌了，不安地动起来。这时师父讲了一段法，不是原话，大意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法的时候，魔来捣乱，刮起一股邪风，吹灭了油灯。真修听法的人没有一个受干扰的，静静地听法，直到另一个弟子把油灯点亮。听了师父讲法，我悟到我得提高心性，我得帮师父助师父。不能双盘的我，终于默默坚定地双盘，和很多老学员继续静静地打坐不动。我们身边的人也渐渐静下来了，我闭上眼睛坚定不动。不一会儿，一片掌声让我睁开双眼，冰雹已化为乌有，只见绚丽的阳光照亮了窗外的墙，墙都亮丽了，亮丽的墙体把体育场内也映得光亮起来。只见师父往空中一抓，转身手一拧，往矿泉水瓶里一打，盖上盖子，电通了，灯亮了，人们陆续坐下，那几个来斗法的人已不见踪影。师父坐在桌子上打坐，打完手印，师父继续讲法。后来师父讲法改在不远处新体育场。一天上课前，体育场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法轮功真好，教你们按真善忍修炼，做讲道德的好人。你们师父真好，马上就上课了，还没吃午饭呢。他一直义务帮我们修理调理场内设施。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因不是上班时间都走了，就你们师父一直在默默义务帮我们干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呢，这么热，他连午饭都没吃上，这就要上课了。你们师父不图名不计报，你们师父真好，法轮功真好。听说你们师父教你们义务传功不收费，这么好，真的，我们也想学法轮功。当时我感动得想哭，心里想，谢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伟大慈悲的师父啊，谢谢您传大法救众生。您不仅带我们往高层次修炼，给了我们无比珍贵的一切，还净化人心灵，使人心向善，使人类道德回升。法轮大法好，真是利国利民，有百利无一害的高德大法。学习班结束，大家给师父献锦旗和鲜花，师父慈悲地告诉大家真修精进，不是原话。之后慈悲的师父与各地学员合影。在郑州，我认识了合肥学员，现在神韵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美玄的先生江峰。我们安徽来的学员一起和师父合影。三，济南班。郑州班后，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正法，是真正的佛法真经，我继续跟随师父参加了6月21至28号济南皇庭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1994年6月，李洪志师父在中国法轮功济南第二期传授班上讲法轮功，整个济南体育馆座无虚席，有4000多人参加。我遇到了几位郑州来的学员，他们告诉我，郑州十几天前下冰雹那天，魔鬼刮起狂风，掀翻屋顶，拔起大树，连带冰雹打死打伤人畜，毁坏稻谷庄稼，造成很大的灾难。他们村河里的鱼都漫到路上，他们捡鱼吃一个星期都没吃完。他们都听说了，魔头跟城里办班传正法渡人的气功大师斗法，那个传正法的气功大师把魔头给灭了，为咱老百姓出了大祸害。他们打听到，这气功师传的是功德无量的正法，高德大法，义务教功。他们也想学后义务教给他们的亲友。后来打听到传正法的是法轮功师父，他们找到济南来学法轮功。世界各地来参加济南法轮功学习班的人也是4000多人。大部分学员都很快地提高心性，出现了很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一天，我躺在床上，像做梦一样，看着空中很多旋转的法轮。忽然，一个法轮飞向我，打我的牙齿，当的一声， 从此我的牙齿平平整整。济南学习班结束后，我再一次与安徽学员和师傅合影。我从济南回到家，我二姐一口气听完了师傅的讲法录音，学会了打坐。一天，她兴奋地对我说，她有一天学法轮功打坐入境，不知不觉的，师傅帮她把天目打开了。她看见像从宇宙中由远而近的飞旋着很多金光灿灿的法轮。一个法轮飞向她，越来越大，从法轮里飞出金光闪闪的“真善人”三个字。他看得非常清楚，真切。他说他看见了，另外空间真的存在，天国也存在，百姓说的阴间也存在，那是不同的空间。我认识到法轮大法这么正，这么好，我更坚定地要告诉更多的人来聆听法轮大法。我和老学员自发、自愿、自费建立义务教功点，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的法轮功传授班的时间地点，告诉他们不要错过聆听师父讲法传功的好机会。四、哈尔滨版。1994年8月5日，我来到哈尔滨飞驰冰球馆聆听师父讲法传功。在哈尔滨参加班时，因为我一直坚定地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不断地提高心性，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身体感受也越来越强。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我在法轮里，法轮不停地旋转。学习班结束，我看着慈悲善良的师父不辞劳苦地与学员合影，我望着师父想，伟大慈悲的师父啊，您辛苦了，弟子想让师父多休息一会儿，不再去打扰师父要求合影，也是提高心性了。五、延吉班。我从哈尔滨接着到延吉参加了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延边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出现病业。我高兴又坚定地认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又在消业和长功呢，这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想着师父讲的法不是原话，好坏出自一念。我没事，我流鼻涕与两个消红眼病液的同修用一块毛巾洗脸，他们不流鼻涕，我也不红眼，我们都明白我们没事，但谁的业谁消。六、广州。我想让更多的有缘人来聆听师父讲法，延吉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家就尽量告诉更多的人来参加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传授班。虽然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被中共搞运动迫害得很穷，我每月工资收入15元至30元，但这阻挡不了我去广州听最后一次师父在国内讲法。我把这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不吃超过3个馒头，和公用免费自来水。我借来够住宿的钱来到广州。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想来学法轮功没有入场券的人。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正法，义务教功，学者自愿。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也就是场地费，告诉他们法轮功告诉人善恶必报，人做不好的事会使人生病有灾难，不义之财不能得，得了不义之财带来的病灾难不仅使人痛苦，还可能花掉更多的钱，不要造业，不要招灾惹祸。我们还劝来学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修心性，做好人，与人为善，重道德，不要去买高价票，会给想得不义之财的人带去病灾难。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师父讲法真修大法，我把我的入场券捐给了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同修，由他们统一安排。我打算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后来我们场外没有进场内的学员被安排在另一个厅，休息时师父专门来这个厅看大家。 几天后，几个不认识的老同修找我用鸡蛋、肉、面包换我的馒头吃，馒头一下吃光了。他们给我钱，我不要。同修说，换馒头的钱不算，剩下的钱就算借给你。你我都是学法轮功的，我不要你还，你也会按照师父教我们的真善忍大法要求自己，以后你还是会还我钱的，我们都不会想占便宜。广州天热，馒头易坏长霉，你用这钱去买新鲜食品吃。我这才明白同修对我的善和心性境界。学习班结束后，我听着同修给我讲的感人的故事。一位身无分文的农村人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心里常常想着，我是练功人，是学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宇宙大法修炼心性，讲道德，不怕吃苦，与人为善，不占人便宜，不给人添麻烦。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免费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帮助他，转告他，他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他明白了，人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学习班结束回到家，他看到他妻子皮肤白里透红，正在干活呢。妻子看见他回来了，激动地告诉他，他也惦记着法轮功，教人学真善忍做好人，也想学法轮功，可自己动不了，就这么惦记着法轮功好，要学法轮功。他去学法轮功走后没两天，他妻子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有时有的轮子在他妻子身上转来转去，他妻子热得不行，想掀开被子，起身下床就下床了，行动自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这样好了。他村的附近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神奇和美好，因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又是性命双修24小时法炼人的正法，去病健身效果非常好，很多人都找来学法轮功。我深深感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圣和师父的宏大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谢谢您，感谢您传宇宙大法救众生。
感悟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作者陆善。战国策里有这样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意思是100里的路程走到90里也只能算是才开始一半而已，比喻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认真对待，常用以勉励人做事要善始善终。修炼也是这样，记得很多人刚得法时对修炼充满信心和热情，下定决心修炼到底，功成圆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迫害铺天盖地而来时，有些人就丧失了动力，没有了毅力和决心，懈怠松懈，甚至放弃修炼，毁于一旦。每个人遇到的磨难和考验都是不一样的，在共产邪党的疯狂残酷迫害下，长期以来大法弟子忍受着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摧残、经济上的掠夺和名誉上的污蔑。在漫长的修炼道路上，有些弟子忍受不了时间的消耗、邪恶的迫害、难忍的寂寞，放弃了修炼，是很遗憾的。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修炼呐，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进，这是最难做到的。大法弟子千载万载，你要做的事情来了，做不好将来怎么面对这一切啊？大家听说过大审判吧？
当初很高层的神安排到政法结束时，最后要有一个大审判，包括下地狱里的和死的众生都得活过来被审，活着的人也要被审，全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审。在西方的传说中也都有大审判一说，不只是做坏事的要审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战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千万年的期盼与等待，为的就是这最后的大结局。越到最后，可能考验越严峻，磨难更猖獗，因此我们要保持修炼如初的心，乐观向上，勇猛精进，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誓约，不留下遗憾。
斩神通，制止恶人行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尊讲，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二十年讲法。2015年12月2日下午，我2点多钟出去讲真相救人，路途中劝退4-5人。4点钟，我走到一条宽敞的大马路时，看到路旁的苗圃树丛中，有十几个人在挖直径1尺粗的大树，准备到别处去移栽。我想这可好了，然后就朝他们走去。我走到一位农民工身边，他正刨土挖树坑，我就为其讲起了真相。他听后说，就爱听你们法轮功说的，你们讲的都是真的。现在逮了18万老虎级的贪官，才只逮了2%，看来邪党官员真是无官不贪啊，这回这个邪党是玩完了。然后我问他入过邪党组织吗，他说入过团队组织。我给他讲明白了真相，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是为我们好，帮我们躲灾难，你帮我退了吧。之后我又到离他10多米远的另一位刨树的民工前讲起了真相。这时西南方10来米远的一个挖树坑的人高声喊起来，你不要讲了，我们老板一会儿来了就抓你。我当时一心想着救人，没有一点怕心，尽管他大声叫喊，我还是继续讲下去。此时有2个武警路过此处，我也没被干扰。不一会儿，他们的老板开着黑色豪华轿车向这边驶过来。这时那个喊叫的民工声嘶力竭地大声喊，这回老板 可真来抓你了。尽管他疯狂地喊叫，我亲仍没被其所动，继续给听真相的那个人讲下去。此时其老板的轿车急速地驶过，这正如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他看路过的武警老板没管此事，就急匆匆地向我跟前跑。在他赶到之前，我已经为听真相的民工顺利地退出了协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此时我心态稳定，慈悲地对跑过来的那个人说，兄弟贵姓？他说姓李。我也平和地给他讲起了法轮大法真相，又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吗？把他退出来吧，等天灭中共时也好保个平安。他听后说，我在部队就入了党，你还敢和我讲，你这是反党，派出所就让我抓你们这些人。对此我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共产党是邪恶组织，性质是假恶报。他见证以来运动不断，残害了8000万中国民众。89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屠杀40000名学生和市民。99年又把上亿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向对立面，绑架数千万，杀害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卖钱。你说他是好的政党吗？他说，我不信，你就是反党，我要把你抓起来。此时我没被他吓唬住，没有一点怕心，仍慈悲对待他，劝他不要助纣为虐，那样做会害人害己，会遭报应的。这时他脸色青紫，横眉怒目，咬牙切齿，高声喊道，现在我就打110报警来抓你。说着解开衣扣，掏手机要报警。此刻我求师父加持来保护弟子，心里发出正念，铲除他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并说，你不要那样做。接着我双手做了个5套功法中金刚排山的动作，我双手就这么轻轻一推，只见这个40多岁约1米7左右的男子腾空而起，两掌心朝上，两脚朝天飞落到东北方向一个2米宽1米半深的树坑中。然后他猛然爬起后，像一头恶虎一样，双手紧转着拳头向我扑来。我又双掌做金刚排山姿势去弹，只见他又腾空而起，还是四爪朝天飞落到了西北方向的树坑里。这次他爬起来又像一头困兽一样，双手转拳，单脚跳，双腿蹦，脸扭曲着，嘴角歪斜着，嘴里哈哈哈地尖叫着扑向我。这时只听砰的一声，一拳打在我的左胸上。当时看他的拳头出击速度很快，但是打在我这个70来岁的人胸上后，我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我立刻想到是师尊为弟子承受了。然后他再次爬起来，脸色铁青，又像一头困兽狠命地扑向了我。此刻我又竖起双掌做金刚排山动作，嘴里对他说，你别。话没说完，只见他第3次腾空而起，又四爪朝天摔落到西南方一个直径2米深1米的树坑里去。由于3次行恶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从树坑里爬出来，灰溜溜地跑回到10几个农民工去刨树干活了。在这次讲真相中遇到这种情况，我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威力。只要正念足，师父法身和正神时刻都在保护我们。只要正念足，师尊给予我们的神通即刻显出。今后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对大法怀有恶念、对大法弟子干扰行恶的人时，一定记住求师父加持，不 不妨试一试利用神通保护自己，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多抢人，救度更多众生。
梦中所见，一个小金童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帮助小童修闯病业关。梦中所见，2014年中秋一个午夜，我梦见在一个深山大峡谷中，有一个小金童，约1米高，全身暗淡无光。他走在大顽石丛中，在一条干涸的河床内徘徊，在无望中，在寻找回家的路。这时我走到他跟前，并告诫他，你一个人在这儿很危险，山上毒蛇猛兽很多，他们会伤害你的。这年头山摇地动的，如果山石滚下来会伤着你的，遇到疾风暴雨山洪下来怎么躲？对于我的问话，小金童就是无语，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哭泣，然后说，伯伯，我想回家。小金童的处境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问他，你的家在哪儿？他抬手指向高高的山上的空中说，在天上。此时我想，怎么办？我又没有爬山工具和救人设备，怎么救他？这时的午夜，繁星点点，寒风凄凉，我只好面向天空祈求，求神佛保佑，我得救下这个孩子，并告诉他，不管伯伯怎么难，都得帮助你回家去见你的亲人。就这一念一出，只见天上飘落一个1米23的精致金光闪闪类似花生壳的东西，落在我和小金童的身边。我想，光有空壳虽然能装下小金童的身体，可又怎么能带上他呢？真是善念一出，真心想救人，老天爷是有眼睛的。瞬间，从天空中飘落下一根金光闪闪的金丝锦缎绳子。然后，我快速把小金童放进金光闪闪的花生壳里，用金丝绳系在我的背上，背在我的背上向高山上走去。我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崖，双手抓住一簇一簇的草木荆棘，双脚攀登着一个个石窝，翻过一道道崎岖的山路，攀越过一层层山崖，终于到了山顶。这时突然从梦中醒来。次日早上到同修家去集体学法，同修告诉我，他家的二女儿小弟子因整夜整夜失眠有十余天了，上不了学。又听小同修自己讲，2015年要高考，学习紧张，忙着备考，大法三件事也不能坚持了。当时我想起师尊多次讲法提到不能落下一个弟子，面对小弟子的情况，我立即向他们表示，我一定带好这个小弟子。一，和他一起学法。小弟子小名叫丽花，因长期失眠没学法，头脑胀痛，所以每次学法时间不能太长。这样我就陪他一段一段的读法，他读一段，我接着他的继续读下一段。小丽花有时几个自然段读下来都很吃力，于是我们就停下来休息片刻，或次日再接着学。等到他能坚持一次读长一点时间，我们就改为一页一页的读法。过3-5天后，改为3-5页的读。又过3-5天后，再改为10多页的读。他读法很入心，读法流利顺畅，口齿吐字清晰，能坚持一次学半讲转法轮了。又坚持10余天后，就能通读一讲转法轮了。以后我就周六周日和他学法。二，和他一起发正念。在与小丽花交流中，他说时常有干扰，有2个找他索命的和1个找他要账的人。 这样我们平时在保证全球四个正点发正念外，还帮他多发正念，清除一切来自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善解前世怨缘的干扰。三，和他一起练功，因长期失眠心不静，我针对这种情况叫他适当多练静功，心能平静下来后，也就能延长了睡眠时间，每天做起三件事也就有尽头了。这样我们每天坚持按规范动作练动功，在这样坚持一个多月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后，他身体逐渐强壮起来，脸色也红润起来，也能正常上学了，并能参加晚自习，以充足的精力准备2015年的高考。四，带他一起讲真相。在和他一个多月的学法后，他的体力状态逐渐恢复，于是我就带他去外边讲真相。我面对面讲，他打语音真相电话。三九天，天寒地冻，他把救人放在首位，不畏严寒，鼻子冻得直流鼻涕。我问他冷不冷，回不回家，他说伯伯多救人了就不冷了。由于他心性提高了，所以救人就多。一天他在2个小时内就有4个听明白真相的众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以后有时周六周日我就带上他去打语音电话，每天都有几人明真相后做了三退。由于小丽花能正常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去救人，三件事做得很好，于2015年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据了解，他现在在大学里也能很好地做好三件事，学习成绩也很优秀。
向内修自己的心得体会，北美大法弟子，我和大家交流向内找的2个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2008年的一天，我侄儿大学毕业回家，刚到家，进到自己的房间一看展示柜，就冲着我嫂子发起火来。原来他的展示柜里一层层摆放了很多的汽车模型，我嫂子搞卫生，把她的汽车模型摆乱了。当时我劝我侄儿说，摆乱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汽车吗？侄儿说，我摆放都是有讲究的，我妈这样乱摆，让人看到以为我太没水平了。我多次告诉我妈不要动我的汽车，她就是不听。师父说，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这件事让我看到，我找什么呢？1999年7月20号，我带着女儿去昆明旅游，我母亲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擅自把师父法相、法轮图、论语一套，还有练功录音带一套从我家拿走。我从昆明回来后，多次找母亲要，她不给我。有一次，我说，你不给，我也可以，请你把它保存好。母亲说，我已经把它给毁了。当时，我和母亲大吵了一通，从那以后，我和母亲发生多次矛盾。过后，我都给母亲赔礼道歉，但是，好像我们之间隔着很厚一层。有一年，母亲得了脑血栓，我心里想，活该，谁让你干坏事，毁师父的法相，遭报应了吧。今天让我看到侄儿的事，我明白了，我们修炼人知道师父的法相不能毁，可是常人不知道呀。母亲为什么毁？她不是怕我遭迫害吗？她不是被中共欺骗的吗？我还怨恨她。我明白了这些埋藏在我心底对母亲的怨恨，那个间隔一下子没有了。这次我没有向母亲道歉，但是母亲很理解我，告诉我你很忙， 我和你爸爸都很好，不用去看他们了。以前我看他也不行，不看他也不行，嫌我不去赚钱，整天干政使法的事等等。我现在变了，一切都变了。修自己。前几天我从航空馆开车回家，车上的一位同修说，他们家乡有一位同修打坐几小时，可是经常骂常人，常人都怕他。我刚想说，这是什么修炼人呢？连最基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都没做到。我想还是别说人家了，找找自己吧。我不能总修别人不修自己呀。我想我也不骂人，我当常人时都不骂人，这样我要找什么呢？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精进要旨。我找到了，我嘴上虽然不骂人，但心里却骂人了。没有急事时，我的心态是平和的，可是遇到急事时，心态就不平和了，嫌我前面的车开得慢，那么好的车让他开得那么笨，加脚油门不就过去了吗？从这件事我找到自己的面子心、妒忌心，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认为这些事都不算事。师父说，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按师父的法去做，所以一遇到问题时，自己这些心都被带动起来了。希望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能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去做。
在拨打专案的过程中，用慈悲与祥和来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加拿大大法弟子。我从中国广东来到加拿大才一年半，从没想过要去打营救电话。我觉得能打营救电话的都是特会讲真相、能力特强的那些同修参与。就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在大陆的家乡有三起同修被迫害的案例，这些同修都是跟我很熟的，我就去营救平台找协调人，请他们帮助打电话营救。协调同修说，我们这里人手严重不够，你也来参与打营救电话吧。我们每天打明会当天案例都忙不过来，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了平台，开始参与打营救电话。刚开始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打营救电话，协调人安排我先上903房间去培训。当同修培训我到第二天时，也约好了第三天早上7点再培训。可闹钟在7点把我闹醒，我又沉沉睡去。一会儿美国同修打电话问我找他吗，我说没有。同修说打错了。我一看是7点20，同修还在等我培训呢。我就感觉是师父在点化，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使命吧。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天协调的同修说要给我排班，要我第二天早上6点开始打电话。我就把闹钟定到5点50，没想到5点45的时候，我脑子里好像有个开关把我开醒了。我平时是很能睡觉的，从来不会自己醒来的。从那刻开始，我明白营救平台有个位置要我去守住，也许是师父安排好的吧，我就顺着走吧。只要救度众生，哪里需要我都应该去配合。我又很有幸赶上了这次3天的辽宁专案拨打，现在和同修分享一下自己拨打专案的一点体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专案拨打，也是我参与打营救电话的第10天。前几天刚开始打营救时，都是接听几秒、十几秒、几十秒，超过1分钟的都不多，挂的特多。这次打专案就不同， 一上到900房间，大家一起发正念，感觉能量场很强。9:15统一时间开始拨打，刚拨打两个电话就有听超过2分钟的，心里很高兴，明显的感觉集体拨打的力度，这一下起了欢喜心。后来又是十几秒几十秒的，又是挂得多。看来不能生欢喜心，什么时候都要心态平稳。到了第二天，拨了好几通电话，也是接十几秒几十秒的，没有超过1分钟的。是不是我没有慈悲心啊？所以众生都挂我的电话啊？我就在平台上请教同修，我确实没有那种慈悲心，想要去救公检法的人，因为我想到他们还在迫害我们的同修，只是想制止这场迫害。好几个同修跟我交流了要有慈悲救人的心。这时另一位同修给我发了一段师父讲法，师父说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精神上被毒害了，中毒了，那这个生命才是真的坏了。不是说这个人杀人放火了他就不能得救了，还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表面人的行为，这个人说不定会改过，本质还没那么坏。真正被毒害了的生命，对神对神的使者干了坏事的，那才是严重的。当然了，我们救人嘛，那邪恶就想把人拉向地狱。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引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读了这段师父讲法，我似乎对慈悲心有所领悟，我又开始拨电话，这次拨的是辽宁监狱主任科员家里的座机。这时我感觉全身被温暖的能量包围着，非常舒服，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能量，都在跳动，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终于明白了，慈悲是一种能量，慈悲就是完全为了对方好，没有一丝自己的私心。结果这通电话持续听了21分38秒，对方一直在静静地听，直到我真相全部讲完了，是我挂断的电话。这时我想，原来自己也有慈悲心呀，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赋予我们的，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加持。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这次打辽宁专案时，看到同修分给我的电话号，都是监狱的头头、公安局局长等，看到这些电话号，自己心里就有点害怕。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想到这些地方就害怕，但电话打过去后，我感觉到对方比我更害怕，他们比我怕多了，而且几乎没有骂人的，这时我不害怕了。其实邪恶是怕我们的，而且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了。我们打电话就在清除这些地方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斩妖除魔，这是好事，这是师父赐予我们的荣誉啊。其实我打营救电话到现在还没找到什么感觉，还只能照稿子念，真相资料还不能运用自如，说话还不怎么利索。但就像协调同修说的，同修还在国内被迫害，还有被活摘器官的危险，还有很多同修在监狱黑窝遭受酷刑，我们只是拿起电话动动嘴而已，就能抑制清除邪恶，既能救度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一旦他们明白了真相，不参与迫害，不也是在营救我们的同修吗？怎么能不去做呢？对呀，我们有懈怠的理由吗？听了同修的话， 更坚定了我打营救电话的信心。我以后还要学习讲真相的一些切入点，能像平台其他同修那样运用自如，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吧。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还有一个大的收获，我虽然是从国内来到海外一年多了，自我感觉身上党文化因素很少了，但当地同修还是说我说话难听，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就是党文化那种走极端的表现。在营救平台上接触到很多台湾的同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气质，既能坚持原则，意志坚定，又温文尔雅，有礼有节，祥和宽容，真让我找到差距啊！我啥时有这种祥和的心啊？昨天我打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祥和的心态，那种祥和从心底升起，包裹着我，非常舒服。我昨天打坐一个小时，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打坐到一个小时了，这段时候腿一上去就痛。是不是心性上去了，不好的物质就去掉了？其实修炼很简单，师父很慈悲，这个执着意识到了，有想去掉他的愿望，师父就帮我们给拿掉了。有时候执着心很重，旧势力就会干扰，所以我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学好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正念排除干扰，遇到问题向内找。作者：欧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全世界法轮功学员轰轰烈烈纪念425的日子，也正是邪恶最害怕的时候，开始连续三天拨打辽宁省重点专案，意义非凡。我全程参加了营救平台的整体行动。辽宁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是邪恶毒树的集散地。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是辽宁省盘锦人，薄熙来在大连市当过市长，还做了几年辽宁省省长。王立军在铁法市和锦州市做过公安局局长。首先被发现活灾大法弟子器官的医院，就是辽宁沈阳苏家屯中西医结合医院。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死很多大法弟子，他们酷刑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曾在全国推广，现在罪恶还在继续。据明慧人权报告，辽宁省2015年非法庭审和秘密庭审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排名第一，可以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是重中之重的战役，是众多邪恶聚集的黑窝地带，也是正法最后阶段邪恶集中躲藏垂死挣扎的地方。这次全球电话平台的海陆空全面轰炸，掐的是邪恶的喉咙，最后使其窒息毙命。以下是我在拨打电话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一、正念排除干扰。4月25号专案拨打的第一天，我在下半夜2点40分起床，因为欧洲夏天与北京时差晚6个小时，先在平台发正念，然后领两包案。一切准备就绪后，刚要开始拨打，从楼上突然传来7个月大的外孙女大哭声。外孙女从出生以来一直是我在帮着带，这种现象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声接一声不住嘴的大哭。表面现象是孩子有些伤风，鼻子不通气，流鼻涕，难受，睡不着觉造成的。我悟到孩子哭是假象，是邪恶因素在干扰。我不打电话他不哭，一想打电话他就哭，因孩子哭声太大，根本打不了口讲电话。当时还有一念产生， 这两案实在打不了，就返回给主持同修吧，别给耽误了。我又马上坚定地否定了这一念，我这不是承认了这种干扰吗？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最急迫的事，其他一切常人的情和麻烦都必须让路。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的正念一出，孩子很快就不哭了。我又开始打电话，可是刚刚打20分钟左右，孩子又开始哭闹，约有半个小时不住声，谁也哄不好，我的拨打又不得不中断。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你不是有师父管吗？我深知是我的问题，我又开始发正念向内找，同时我也鼓励家人同修向内找。这段时间自己学法相对较少，发正念偶尔还会倒掌，练功有几次还不知不觉睡了一会儿，找出了怕心、安逸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求名心、显示心、儿女情、党文化等等。在我深挖自己的过程中，孩子已经不哭睡着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不仅仅我们参与拨打电话的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家庭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自己的实修过程就是在圆融家庭，都要圆融好，才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二，遇到问题向内找。电话拨打过程中，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全神贯注，正念不停，可有时还是有思想溜号不集中的时候。25号我领的两案中，第一案是辽宁某监狱的机关处室的电话，9个电话只有第一个电话通了，其他8个电话都是语音提示不存在。我决定增加拨打次数，每个电话无论通与不通，最少拨打10遍，因为每一次铃响，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打不通的电话在另外空间一定是有邪恶在阻挡，这时正是集中清除它的最好时候。多一次响铃，就给另外空间正神多一次灭邪的理由和机会。我边发正念，边向内找，并继续拨打。第二案共8个号码，接通7个，最少的拨10次，最多的拨15次。接通的7个当中，有6个是最后电话打不通了，我才停止拨打。听最长时间是3分钟左右。2包电话，第一包8个号码不存在，第二包接通的7个电话最后也都打不通了。这个结果一定还是我的原因，反复问自己还有什么心呢？我终于找到了原因，是我的慈悲心不够。打电话时并没有完全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生命，带着常人的怕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去打电话，怎能生出慈悲心来？仔细想想，其实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被中共邪党蒙骗，成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徒的打手，犯了宇宙中最大罪而不自知，如不醒悟，下场可想而知。这样的生命，我没有慈悲心，怎能听我讲真相？通过向内找，以后再打的电话接通率非常高，互动的也多起来了，感觉口讲的智慧也上来了。记得有一通电话，我拨打了26次，先是一个女的接的，有些不耐烦，接挂几次。后来一个男的接了几次，开口就骂人。我告诉自己不要动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 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为了让他能听清我讲的话，我特意放慢速度讲真相，同时向内找，他们的表现就是我要修去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女的不耐烦的语气，我偶尔和家人就用不耐烦的语气说话，家人给我指出还没当回事儿。那个男警骂人，不就是我反反复复要去掉的争斗心、爱面子心、自尊心吗？找到这些心以后，发现他们俩互换接听，不知不觉中那个男警不骂人了，最后那个女的还表态说我肯定不迫害法轮功。我知道每一次重点专案的拨打都是自己难得的修炼过程提高的机会，该升华的空间。师父在转法轮里多次提到过随其自然，那我遇到了就应该去做，选择了就应该做好，修炼了就没有偶然的事情，自己只是表面上用常人的形式参与拨打电话了，实质上是用正念才能做好这件事情。电话拨打通与不通，听时间长与短，成功与不成功，都是表面的，真正的这件事情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却把威德给了我，对于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无以回报，我唯有在正法这条路上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为我操心，多一份欣慰，就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层次所限，如有不对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为善俊骑龙升天，作者汉风。人间在我们眼里和神的眼里是不同的，很多的高人都是到人间来吃苦，偿还自己的恶业，往后就会回到自己的世界了。为善俊唐初道士，被民间尊为药王，是京兆杜陵人，周游各地寻访名山，遇到神仙，得到了神仙变化的道术。为善俊有时静静地栖息在山林荒野，有时喝醉了睡在道路上，他经常携带着一条狗，称它乌龙。为善俊不管到什么地方，必定要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一部分喂狗，狗得了疥疮病，毛都脱落了，很难看，人们见了没有不厌恶的。为善俊的哥哥做了和尚，久居在嵩山寺庙，功劳最高，成为长老。为善俊将要成仙升天，忽然对别人说，我有一点债没有偿还，于是进入嵩山去见他的哥哥。众和尚都因为他是长老的弟弟，多年外出忽然回来，非常尊敬，小心侍奉。每次登上殿堂吃斋，为善俊就牵着狗在他旁边，分一部分食物给狗吃。众和尚都厌恶为善俊，告诉给长老，长老大怒，招呼来善俊斥责他，用藤条打了他十下，赶出寺庙。为善俊行礼致谢说，我过去的债已经还了，这回离去不再来了，又祈求洗一次澡，然后就离去。长老答应了他。等到洗浴经过了一段时间，为善俊牵着狗出来，狗已经长了六七尺，走到大殿前面，狗变化成龙，长几十丈，为善俊骑上龙升天了。人做了什么都要还，为善俊成仙了也要还掉债才可以走，又何况普通人。原文：为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访道周游，遍寻明月，遇神仙，受三皇袭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近期灵也，或醉卧道途，常携一犬，号之曰乌龙，所至之处 必分几十以四之，太傅并戒，毛尽颓落，无不嫌恶之。其兄为僧，久居松寺，最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耳。”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地，多年忽归，弥家敬奉。每升堂斋时，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既恶之，白于长老。长老怒，招而责之，吃鸡食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矣。”更起一欲，然后乃去。许之，即欲移石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善俊乘龙升天。初，先撰十仪。
太宗正礼乐，心境是关键。到底是音乐影响了人，还是人影响了音乐？音乐的价值是什么？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很难说清楚。唐太宗与大臣的交流或许就解开了这个谜。心境决定音乐。其实在好的社会环境，人们自然会喜欢好的音乐，那些靡靡之音同样存在却不受待见。相反，在坏的环境，比如历朝历代的末期，好音乐依然存在却没有人喜欢，是环境的原因，也就是人的心境，而非音乐本身。贞观政要记载，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晋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他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是因此而产生的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朝的兴衰存亡也与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其灭亡也是因为启动昏侯做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音乐怎么能影响到人呢？快乐的人听到音乐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为此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巍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太宗拒绝歌功颂德。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瑜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为天下人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以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瑜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出自《贞观政要》。
卓古见今，互相体谅，收益大哉。作者惠纯。北宋名将狄青和猛士刘毅之间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有一年，狄青要出手边塞，他的好朋友韩将军向他推荐了一位猛士，这位猛士叫刘毅。刘毅熟知兵法，善打恶仗，对狄青守卫的那个地段边境的情况非常熟悉。 狄青带他一起到边境去十分必要。但是刘毅有个不良嗜好，就是特别爱吃苦买菜，一顿饭吃不到苦买菜就会呼天喊地骂不绝口，甚至还会动手打人，士兵将领都怕他。刘毅和狄青一起到边塞后忙于军务，每天早起晚睡，从内地带的苦买菜很快就吃完了，而边塞又找不到这种野菜。这天士兵送来的菜里缺少了苦买菜，刘毅便把盛饭菜的器皿扔到地上，并在军营中大闹不止。士兵将此事报告给狄青，狄青听了非常生气，但是狄青一想，人的一生当中谁没有错呢？做人一定要更多的体谅别人，并给他人留有余地，不与别人计较一时之短长，这样就可以团结大多数的人。于是狄青出面好言安抚刘毅，并立即派人回内地去取苦买菜。一部分将领见到这种情况非常不服气，说狄将军骁勇善战，屡建奇功，而刘毅何德何能，却要狄将军放下军务，派人去给他弄苦买菜吃。特别气盛的将领还想去与刘毅比一比武艺，杀一杀刘毅的威风。狄将军急忙劝阻众将说，刘毅原来不是我的部下，如果你们与他计较争强斗胜，传出去势必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现在要加强团结，绝不能争一时之短长。当这些话传到刘毅的耳中后，他非常感动，狄将军派人专程去弄苦买菜，刘毅觉得自己获得了同情和理解。狄将军劝阻将领勿争强斗胜，刘毅觉得是真正顾全大局，宽宏大量，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该再给非常忙碌的狄将军添麻烦。过了几天，刘毅懊悔地去找狄青说，狄将军，你治军严整，我在韩将军手下时就有耳闻，这次我因这么点小事就大闹，你不仅不责怪于我，还原谅了我，我一定会报答你。从此刘毅再也没为胡买菜闹过事，并且逢人便夸狄将军的宽广胸怀。面对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够换位思考，那么矛盾就会趋于缓和，误会也能消融。当你熟悉的人伤害了你时，想想他往日在学习或生活中对你的帮助和关怀，以及他对你的一切好处，这样心中的火气怨气就会大减，就能以包容的态度谅解别人的过错，或消除相互之间的误会，化解矛盾，和好如初，互相体谅，收益大哉。世句宋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